道略解。第二讲，圣经要道略解第二讲。我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和40节。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和40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和40节，我再读一次。你们应当查考圣经，那个在小字底下还有个注解，你们查考圣经应当加上那个应当两个字。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圣经要到第二讲，我们要讲到圣经的主题。第一，我们讲到圣经的来源和圣经的可信。圣经的来源是神所默示的，神借着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在古时候借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那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亲自来向我们说话。所以圣经所写的所记的就是这些。第三个方法呢，那就是新约后边写书信，听见的人看见的人，他们把这些事证实了并且加以解释，这就是后边的那些使徒们写的书信。所以我们可以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借着圣灵古时候启示先知们，后来他儿子道成肉身自己来向我们说话。他在这个耶稣基督里头向我们说话。第三，那些听见的人来做见证，来解释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这就是全本圣经的来源。那么圣经的可信呢，我们也有七个可信的原因，我们稍微的解释了一下。第一个就是圣经的结构啊，这么多人这么多年代写一本书，结果它是一个完整的，道旨一贯啊。那么把整个的神启示我们的都能够完整的表达出来，就是这个结构啊，这个启示的方法就足以让我们相信，这非人力所能做到的。第二呢，就是圣经自称是出于神。那么这里边有个很大的要紧的思想，就是假如这本书不是出于神，那么全本圣经就是一个谎言，是假造的，是假借神的名字所说的，这根本没有价值。但是圣经流传这么多年，翻译这么多种，人人都希望找到一本圣经来读，这本书不是谎言。由此可证，这个神是自己说话的，耶和华如此说， 耶和华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谁说，那么这个都是出于神，是不错的，这个可以证明圣经可信。圣经有很多预言，圣经有四分之一的预言，这是预言将来的事情，结果都一一的应验，并且现在还在继续应验。这个应验的准确，这个应验的程度，证明圣经是可信。以后我们还要详细讲这方面的事情。第四，犹太人。犹太人是个独特的民族，虽然人数那么少，他是神从万民中拣选出来的，神用他们一个民族在世界的中心地啊，就是地的当中，在五个大洲的当中来为他做见证。犹太人就见证表明这个圣经是真的啊，这个犹太人的证明是非常厉害。第五呢，圣经的感化力，很多罪人，很多野蛮人因着圣经的感化都变成文明人，很多强盗啊，很多的罪犯因着圣经变成圣人，像这种圣经的感化力，那就是超乎寻常，没有一本书有这样的感化力，证明圣经是可信的。圣经的广度，圣经的翻译啊，圣经的普遍性，证明是出于神，它是可信的。因为历代都在拒绝圣经，也消灭圣经。我们知道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基甸会，这个基甸会当初发起人这两个人呢，本来在火车上遇到，他们是想要消灭圣经，都觉得圣经讨厌啊。那个年代人对圣经正是质疑的时候，他们就两个人就相约一年以后在某地见面，我们再谈一谈我们的计划啊，怎么样来反对圣经。结果一年之后啊，两个人回来都信耶稣了，说我们都信了，说因为这个圣经是真的啊，没有仔细去查考找它的漏洞，没有详细的去追寻的时候，我们以为圣经讨厌，等到我们详细查考的时候啊，觉得圣经是真的，所以两个都信了，两个人不约而同后来就组织一个会，叫做基甸会，要把圣经送给每一个旅馆、每一个学校、每一个计划团体，他们发起一个大的组织，一直到现在这个基甸会的功效相当的大啊，对吧？由这个故事就说明圣经打不倒推不翻，并且还要广传，这是一种神力啊，这个非人力所能做的。历史历代都有推翻圣经的这个组织，连我们中国也有好多次啊，像这个义和团啊，像文化大革命，说实在都在消灭圣经，结果消灭不掉，反而圣经越来越多。第七呢，就是考古学。现在考古学和科学越来越证明圣经是真的，那么以后我们还会详细的在讲解要道的时候，再把考古学和科学他们对这个圣经的认知最新的，我们要告诉各位，这是圣经的来源或圣经的可信。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第二讲呢，要讲的是圣经的主题。这个圣经的主题非常要紧，因为读一本书啊，你要先知道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你就容易贯通，容易了解。所谓提纲挈领啊，非常的顺当。圣经也是这样，神的话是纯净的 啊，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诗篇第十二篇第六节说，所以圣经这本书啊，句句带着能力，字字都发出亮光，每一字每一句都有灵意，每一章每一节呢都有苏灵的启示，尤其是它的经义有主旨有系统有要端有归宿，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前后呼应，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漏。所以只要灵窍一通啊，一开，神的灵就把他们聚集，赫然贯通。所以在圣经里啊，这个要心窍要开，对圣经才能够容易懂啊。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耶稣啊开了他们的心窍，门徒们呢就马上就明白圣经了，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我们念这节圣经，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四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所以心窍一开，赫然贯通啊，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都可以明白了，也可以参透宇宙万物造化之奥妙，明白神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晓得神在万事以前所定的旨意。但是这个参透明白晓得的秘诀在于认识基督，所以圣经的主题啊就是基督啊，因基督是圣经的钥匙，它是神一切奥秘的总归，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所以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那种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圣经都是指着耶稣说的，譬如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耶稣对他们说，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所以这个圣经呢，是讲到耶稣基督，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他们就明白。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二节到三节特别说明，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继续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都在他里面藏着。耶稣基督啊，你解释宇宙万物的奥妙，你只要认识基督就可以了。所以圣经的主题是讲基督。那么耶稣基督他是这个开圣经的钥匙，他是神的奥秘，所继续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你读圣经，你先要认识基督。主耶稣自己也说，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当然这个是指着旧约说，旧约每一卷书每一件事每一个物每一个人每一个地都有预表基督。所以我们要详细查考的时候，那真是要下很大的功夫啊。等我们查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举一个例，当我们讲到创世纪要道略解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解释。所以圣经是以基督为主题， 比如说神，神是很奇妙的，神这个字就是大而化之，生而不可知。神没有人看见过，也没有人真知道，是不可知的。但是呢，基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把神这个看不见的神，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你们从今以后已经看见他。所以耶稣基督是大灾敬虔的奥秘，是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耶稣就是把神在肉身里给显现出来，所以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那么神所定的旨意呢，神一切的计划也是在基督里我们要再看更奇妙，以弗所第三章第九节到十一节说，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至身百般的智慧。我们注意底下的话，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神一切的计划都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和耶稣的基督的显现来完成，来说明，来表示出来。所以从来人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圣经也讲到福音，神救人的事情，说救人的事情也是借助耶稣基督。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说这福音是神从前所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本圣经众先知在圣经上应许了半天，这个应许都落到耶稣身上。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多少预言说耶稣基督要从大卫后裔生，大卫的后裔要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有多少的话，有多少的圣经这么说，最后都落到耶稣身上。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显明了。为什么？因为他能从死里复活。所以在整个圣经里以耶稣基督为主题。那么我现在就把这个圣经里头论到主耶稣基督的事的方法大概说一说。旧约一共分成三部分，旧约的三部分就是历史书、摩西五经到以斯帖，这些个里边的故事人物事迹或者人事地物，都有一个主题，就是预表基督。旧约历史书都是预表基督。那么诗歌呢，有五卷，约伯、诗篇、箴言、传道书、雅各，它的主题都是赞美基督。我们将来查到这个，比如说约伯记要到略解，我们会解释的；诗篇要到略解，我们会解释的；箴言要到略解，传道书要到，将来我们一卷一卷的查下来，让我们从每一卷书来看见基督，并且活灵活现的。后来呢，就是先知书，四大先知、十二小先知，这些先知书的主题是什么呢？是预言基督。好了，旧约三大部分，也就是路加福音所说的，路加福音24章第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就包括所有的历史书，先 啊，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先知书四大先知十二小先知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旧约有预表基督、赞美基督、预言基督，所有关于这些预表、预言和赞美的话都应验。所以这一个呢叫做旧约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到了新约呢，四福音书它的主题是什么呢？是描写基督，说旧约里所讲的那位基督他来了，他照着那些预表预言的或者赞美的话他来了，完全应验旧约的预言或预表或赞美的话，耶稣基督来了，所以他就描写。所以四福音书叫做描写基督。当然描写分四个方向，马太福音描写耶稣基督是王，所以从亚伯拉罕的那个家谱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为什么从那儿描写呢？因为神在亚伯拉罕的应许里有一个说，君王从你而出，国度从你而立，那是在创世纪第十七章，亚伯兰改名字，他在神面前扑倒，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最后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扑倒在地，神给他改了名字，因为那个时候他的信心呢，他虽然到死，他还是过了百，到了百岁，将近百岁，他的信心不软弱，神就给他改名字，啊，叫他亚伯拉罕，啊，多国的父。那么那个时候呢，神就有个应许，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好了，马太福音就从这儿开始，说那个君王是谁呢？就用家谱写写，啊，一个十四代，又一个十四代，又一个十四代，写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应许的君王，啊，耶稣基督就是，这是描写，马太福音就描写耶稣基督是王。所以一开始呢，也就是说希律王波士啊，他们随着星来找这个王，就问犹太的王应当生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希律找了波士来问，波士回答，啊，三个博士，东方的博士，啊，这是我们读圣经时候看见，那就是论到王要来到地上，哎呦，和城的人都轰动啊，都不安，啊，说恐怕又要有革命的事儿，又要打仗，啊，在这个耶路撒冷就很慌乱，所以希律就去按照那个时间要把这个要生的王把他杀掉，啊，这就是描写这个故事啊，所以。描写耶稣基督是要来的王。那么最后耶稣宣布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马太福音描写王，这位诸天万有的大君王，他带着权柄来了，这是马太福音的描写，描写基督。第二个描写呢，马可说这位王来了，他虽然是王啊，他却是服侍人的，他是仆人，他是人民的公仆啊。我们现在人呢很流行这句话，凡是在上做官的啊都是人民的公仆，其实他们胡扯，他们都骑在人民的头上，真正的做人民公仆的耶稣基督，说人子来为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来服侍人，他做仆人，他按照以赛亚的预言来说，他是神的义仆，他也领人归义，要多人认识神。所以耶稣基督来，他是神的仆人啊。马可福音就描写耶稣基督他是仆人。那么以后呢，就描写路加福音，他是人子，他带着能力来了，说他是仆人呢，他工作，他 他自己工作，他与门徒同工，啊，所以马可福音一直讲耶稣的工作，他是仆人。路加福音描写他是人子，他带着权柄，带着能力来了，能力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么约翰福音呢，描写他是神子，太初有道，他是太初的道，道成肉身，他是神的儿子，他带着生命来了，有一个无穷永远的生命来了。所以这四卷书就是描写基督。那么描写基督说他带生命来了，他这个生命什么生命呢？杀不死的，你把他钉十字架他又活了，从死里复活，并且活到荣荣远远。所以这个描写基督啊，就是用四福音。以后使徒行传呢，就是传扬基督，书信呢就是解释基督，启示录呢就是永远的基督，荣耀的基督，再来的基督。所以这个全本圣经的主题就是以基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基督是这个整本圣经的主题。我们知道一本小说都有一个主角，主人翁，耶稣就是圣经的主角主人翁。一本书都有个书胆啊，重心，耶稣基督就是圣经的书胆，没了他，这个书就没有味道。我们中国人喜欢读三国志，三国志有个书胆就是诸葛亮，诸葛亮那种神机妙算啊，那个忠心耿耿啊，那种鞠躬尽瘁，哦，我们看得很过瘾。这个诸葛亮一死啊，那么整本的书就没意思，再读起来味同嚼蜡啊。《红楼梦》也有一个书胆，不是贾宝玉，是林黛玉。哎呀，林黛玉那多愁善感的那个可怜兮兮的样子啊，那么人都喜欢，表同情。那么林黛玉一死，这本书再读就没有味儿。所以耶稣基督是圣经的主人翁，圣经的书胆。所以圣经全本的主题都是讲到耶稣基督。那么以后我们还要论各卷，每一卷书里边来认识基督。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你一认识基督，对神的计划就懂，你一认识基督，对那看不见的神你就知道。所以我们要讲圣经的主题就是基督。今天我们就查到这儿。